好，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看今天选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这个地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在软弱中得刚强"。我之所以要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周围，今天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疾病，很多的瘟疫、痛苦，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的身上。事实上今天我在准备这篇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到的前后，事实上我一直在构思这是在写一篇的悼词。我原来在 Massachusetts 麻州那边牧会的教会里面，虽然我离开了7年，但是他们一定要请我回去主持一次的追思礼拜因为当时在牧会的时候跟我这个做牧师的关系非常要好的一对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两个人双双得到这个感染了 COVID-19，然后前后大概相差5天的时间两个人一起过世了。而且在过世的时候呢，他的家里人、他的儿子、媳妇、孙女，家里人几乎都得了新冠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追思会经过很长时间现在才在这个正在筹备举办，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里面伤口刺痛流血我在南卡这边我有一个学生，实际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得了这个新冠后来就过世了所以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而且今天这一种疫情似乎现在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各种的各样的变种层出不穷，而且感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为好像瘟疫即将过去，谁知道一波又一波不停的袭来并且我们周围很多的朋友都得到了感染上了新冠，甚至离开世界。甚至离开。那么，在这样一个疫情肆虐泛滥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心里软弱忧伤。本来这个社会内卷，本来这个社会生活已经人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再加上这一种瘟疫的这种肆虐所以这个各种各样的心理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这一些那么我们基督徒也置身其中，我们经常会无语问苍天，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经常会面临一种状况，叫做 "the silence of God"就是上帝的沉默，好像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黑暗，但是上帝在哪里？这个就是自古以来一直困扰着基督徒的一个叫做 theodicy 的问题，神议论的问题，就是上帝既然是良善的，那么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罪恶？如果世界充满了罪恶，那么而上帝又是良善的，那说明是不是上帝不是全能的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又是良善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呢？这是一个神议论的问题。圣经上也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因为神议论的事情，这种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在愤懑的时候，在呼天喊地的时候，是得到的所谓的上帝的沉默 （silence of God），所以我们里面的信心在不断的消磨那么，我们基督徒经常讲一个道注重的一个侧面是这个恩典 （grace）。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常讲的主题，或者是跟恩典是同一个铜板的两面的另外一面，就是赐，就是赐。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醒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 如果你相信改革宗神学，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但还没有完全到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上帝的旨意、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所以未来要有审判。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所有的一切发生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为什么要审判呢？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是一个罪恶、黑暗、暴力、谎言、这些肆虐泛滥的时代、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除了承受上帝的恩典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往往有刺，有刺，很多的刺，刺痛的地方，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就还有我们其实不是属于这个时代，基督徒不是属于这个时代，我们是为未来而生，我们是为永恒而生。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罪恶的、黑暗的地方，是与神为敌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立志在基督里面必须承受很多的苦难，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才可以进到神国的里面。所以我们忘记这个层面，我们经常里面的信心、就会受到亏损，我们的耐心、就、不够坚韧。我们今天来看、透过使徒保罗他身上的刺，我们来一同彼此的来勉励。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保罗身上的恩典非常的大，以至于有一些神学家认为说、基督信仰是保罗化了的信仰。为什么说呢、因为保罗从安提阿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去巡回布道，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在新约书信、新约的书信里面大部分都是保罗所写的、对不对？保罗写了13卷的这个书信、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对于整个教会的、发展教义的形成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上帝对他的启示是非常大的、上帝给他的最核心的一个启示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关于教会的奥秘、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对这个世界施恩就是通过教会，就是通过建立教会、如果你懂得知道建立教会的奥秘，那么你就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甚至我们可以说连使徒彼得都是通过保罗来慢慢明白上帝关于教会的启示。所以保罗受到的启示非常非常的大，上帝在保罗身上的恩典也非常的大，但是、保罗在这个格林多后书12章这个后来的第七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又恐怕因我所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一个圣徒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表率。我们通常想着说，我们要有一个没有刺的人生，没有痛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万事如意的人生。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使徒保罗，在赐给他极大恩典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刺、也是一直在的。而且上帝知道这个刺，而且保罗也、跟保罗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我们知道上帝是关系性的上帝。什么叫关系性的上帝、就是上帝很爱你，所以上帝对你的祈求、经常是会像、 经常会像儿女对父母的祈求一样，如果对他有好处，父母是一定会做的，因为非常爱自己的儿女。那么上帝非常的爱保罗，保罗三次的祈求上帝，祈求主让把这个刺挪去，但是主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因为这个刺对他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有上帝的恩典，同时也有撒旦差役的攻击，也有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刺很多，但是我们讲恩典讲的很多，但是我们通常不怎么讲刺。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信的里面。大家知道哥林多后书有什么特色？如果你对圣经神学稍微熟悉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哥林多后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它不是很系统的教义性的书，就好像是罗马书啊，它这个从创世以来这个救恩的奥秘就是显出来，对不对？也不像以弗所书啊，里面关于教会的这个奥秘。哥林多后书是关于什么？哥林多后书是比较凌乱的一卷书，是保罗敞开心扉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敞开的一卷书。它不是一卷理智之书，而是一卷炙热滚烫的情感之书。保罗就好像一个老兵，在面临哥林多人的这些指责的时候，他打开胸怀，然后撕开衣服，撕裂衣服，把自己的创伤，把自己的弹痕给他们看，是一种真情的袒露。所以哥林多后书有一卷别名，这本书的别名叫做一颗敞开的心灵，使徒敞开的心灵。而这卷书谁最喜欢用呢？这卷书是做教会心灵辅导的人 counseling 的人最喜欢用的一卷书。而这卷书其实就是无距离的、零距离的拉开、拉近这个保罗和哥林多人的这个关系。保罗把自己的内心赤诚袒露在他们的面前，那哥林多人所看到的是一个伤心激愤的使徒。我们来看这个上下文啊，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后书，在二章四节那个地方，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这卷书又叫流泪之书。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话，就这卷书的话，你仔细去看流泪、痛苦啊，这些的字啊，会发现特别的多啊。哥林多后书六章11-13节那个地方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是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起来的，他们是保罗在属灵里的孩子，但是这一群的孩子现在就像你家里面的 teenager 那个青少年到了一定年龄，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老爸老妈什么都不懂，然后就开始瞧不起老爸老妈，就开始所谓的 teenager 的反叛期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卷书信里面，保罗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在属灵里面反叛的属灵的青少年。哥林多后书7:2，保罗说：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你看见保罗用的这个词非常的情，非常的这个动真情，说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是哥林多人是保罗的心上人，就好像你的儿女经常在你的心里一样。保罗说：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休戚相关，血脉相连。11:2那个地方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所以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所有的情绪都调动起来，非常的爱他们，但是呢，恨铁不成钢，又有各样的愤恨对他们。所以你看见哥林多后书是这样的一卷书， 保罗在他们面前所展示出来的是这样一份牧者的心肠，是一种为父为母的心肠。哥林多人骄傲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说，是不是你们很高，你们是得了很多的启示是吗？但是我上过三层天，我比你们更高，我比你们更强，我为福音受了很多的患难忍耐，有很多的伤痕，我给你们看。然后你们不是很消极，你们不是很低沉，你们不是很软弱，在灵里面很脆弱吗？你们看，我比你们在更低的地方，我比你们更软弱，我受的苦比你们更深，我身上的刺比你们也更大。这完全是一个生命的教练在带领这一群哥林多的信徒，而且是用他的生命的经历，用他的体验，用撕开他的心肺，用真情来浇灌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教会是保罗所亲手建立的，在旅行布道的过程中间亲手建立起来的。保罗在很多地方都是建立教会以后就离开了，就在下一个地方去了，对不对？保罗在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个地方是以弗所，待了三年多，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哥林多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半。那么这一卷书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一卷书信，写了哥林多书，其实 有好几卷，三到四卷书，写到三到四封信。那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只有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那哥林多前书更多的是对教会的诊断，对教会状况的指责，很对批评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问题啊，他们的教会，他们的聚会的时候秩序很乱，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啊，他们中间嫌贫爱富等等等等各样的问题。而哥林多后书是慢慢的来医治他们，慢慢的来教导他们，苦口婆心的来教导他们。而保罗就是派提摩太和提多送哥林多的几份书信，给哥林多人的几份书信啊，来啊教导劝慰当地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相处的时间很长，但是相处的时间很长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们对于保罗因为熟了，就不像对于高高在上的一位导师啊那样的敬重啊，因为熟了，太熟了，所以他们这个对保罗缺少一种的敬重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根据当时的这个根据当时的记载，保罗的模样，这个是在 Acts of Paul， Acts of Paul 是一个伪经啊，或者叫做次经 Apocrypha。 那么 Apocrypha 没有经典的效力，所以呢我们不把它当作圣经来读，但是呢它在历史一些细节的记载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比较忠实的记载当时的情况，也就是很早的这样的一个在初代教会流传的一个文本。那么根据初代教会的文本的记载，保罗并不是高大神武的一个高大帅高富帅的一个人，而是保罗这个模样是什么样的呢？保罗身材矮小，大概1.5-1.6米左右吧，然后是秃顶，也跟我差不多。然后呢罗圈腿啊，一字眉，他的中间眉毛中间是连在一块的。然后呢是鹰钩鼻。然后在 Acts of Paul 里面特别记载有一句话说， Sometimes he appears like a man， 有的时候他像人一样出现，以人的形象来出现。然后说 Sometimes he appears like an angel，所以有的时候他却是像什么，他却是 像天使一样出现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保罗当时留给哥林多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哥林多人其实对保罗不是特别的敬重。那么哥林多当时其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好像 teenager 当时出现很多的问题，父母在旁边非常的着急一样。那么个教会当时也病了，他们的病是什么呢？他们结党纷争，有人说是保罗的，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基法的，有人说是属基督的，对不对？然后里面宗派党派林立，那么这个也是当时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教会。因为哥林多是当时的就好像纽约罗马帝国时候的纽约或者是上海，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社会。当时在哥林多也有很多很富裕的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有嫌贫爱富的这样的风气，就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一相亲的时候，你有几辆车，你有几套房，你的存款是多少，对不对？没有这些免谈，这就是哥林多的特点。然后哥林多教会也是里面有乱伦，有人娶了他的继母，大家在里面非常的宽容，It's OK， 什么都可以做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非常的气愤，说你们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然后哥林多教会也非常的世俗化，并且这个教会受到假使徒的蛊惑，不再信任保罗。假使徒蛊惑哥林多人说，保罗之所以对你们好，是因为他要你们的钱财，他让你们捐献，他要榨干你们的钱财。当时保罗在他们中间募捐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哥林多耶路撒冷的教会母会受到了饥荒，所以他们在各保罗在各个地方一起来，在各个教会里面来募捐，要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来赈灾。那么这个赈灾的行动却受到了哥林多这些搅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假使徒的这个给了一个机会，授人以柄，所以他们拿到了这个也鸡毛当令箭，然后呢就开始蛊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反叛保罗。那么他们对保罗当时的指控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说，你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一切都到了保罗的这个兜兜转转，他们对保罗的这个负面的评价都到了保罗的心里面。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很爱你儿女的，或者很爱你的一个那你培养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徒弟，你很爱护他，但是他在外面四处说你的坏话，最后满世界都知道，最后传到你的耳朵里面，原来他对你是这样一个印象。他说哥林多人说使徒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而且在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那个地方说他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要去看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有其他的，这个宣道的行程，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了，所以他是反复不定。然后呢在保罗为耶路撒冷母教会收奉献，我们刚才讲了，就被指责为是爱财敛财，然后他们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并且否定保罗所传的福音真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一世纪的教会是腹背受敌，在福音真道是腹背受敌，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从犹太教来的那一个异端的搅扰。那个异端是什么？那是法利赛人，那是犹太主义，告诉所有的外邦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成为基督徒，你们要得救，你们就必须守割礼，你们必须守摩西的律法，你们必须要吃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diet law ，就是一定要说吃 kosher food， 否则你们就不得救。这个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在这个安提阿怒怼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怒怼使徒彼得，因为彼得当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的人来之前，他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当雅各那里的人来了之后，他就跟他们分开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说行的不对，所以起来就指责他。为什么要指责他？不是因为权力之争，不是因为谁大谁小， 不是保罗要犯上作乱，要对跟大使徒有微词，而是什么？而是涉及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如果保罗不站出来，那么基督信仰那个时候出生的教会就会被犹太的 synagogue 犹太的公会犹太的聚会所吞灭了，基督信仰就会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就不会有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一信一主一喜啊，这个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然后犹太人跟外邦人跟叙利尼人，男的女的，或主或者主人或仆人，在天没有任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差别，是一种 universal 的一种普世的信仰，就没有了。那么当时的福音所受到的另外一方面的攻击，另外一个阵线的攻击是什么呢？是外邦的这一些的这个阿波罗神、戴安娜啊，这些希腊跟罗马的众神，以及在这个雅典的这些的哲学的理论，有斯多亚主义、有诺斯提主义等等的各种伊壁鸠鲁哲学啊，这些保罗在亚律巴谷上面那个站在雅典，他看到满城是偶像，又是哲学，又是宗教，外邦的宗教，所以你看见福音传进去是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要多方面作战，然后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传的后院起火，原来是他所建立的教会，现在教会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写信给他们，保罗写信给他们，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敞开他的胸怀，让他们看到了他生命中两个重要的显著的标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他所领受的上帝来的恩典极大的启示，同时在他的身上又有刺，所以是基督徒两个生命的要素，同时存在。所以上帝魔术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来用爱来魔术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上帝在越是他喜欢的人身上，越来重点的来魔术。所以保罗身上有这样一根的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忘掉了这一个真理，忘掉了这样一个整全的图景，我们只要恩典，我们不要刺。人们说只要有一点点的刺，我的生命中只要有一点点的刺痛，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上帝就是不爱我。我的生命中，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所爱的，我的生命中应该完全是恩典。那么如果你抱着这样的观点，那你的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你就没有耐心，你对上帝就没有耐心，你就充满怨言，因为你设想这个世界现在你的生命就应该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完美是在审判之后，在新天新地之后，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完美的。我们今天是一个破碎的、黑暗的、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在磨塑的时候，我们是在被切磋琢磨的时候，我们在雕刻被雕刻的时候，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上帝所爱的他必定要管教，也就是这个管教是我们生命中的刺。所以上帝用他创造的手来摸我们，在摸的过程中往往就是切割来塑造我们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雅各，旧约的雅各，在亚伯渡口他遇见了上帝，他跟上帝摔跤，比上帝还有能力，胜过了上帝，所以上帝给他起名叫以色列。然后他跟上帝摔跤，遇见上帝，不是两双面放光，然后啊这样的一个，不仅仅是这样哈，你看到他是什么？他上帝摸了他的大腿，我说你太能干了，太骄傲了。他一摸 一被摸以后，他从此就瘸腿了。你看见原先那个跑得很快的雅各，很多诡计的雅各，很会算计人的雅各，在他遇见上帝之后的年岁里面，都是一瘸一拐的。这是他遇见上帝的结果，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根刺。所以被上帝的手摸过的 并不一定容貌变得极其美丽，当然也有像天使一样美丽的时候。那个是谁？那个是斯蒂凡，因为斯蒂凡那个时候快毕业了，是不是？众人看见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好像很美丽。被上帝摸过的人身上留着上帝之手的印记，就好像雅各，他的瘸腿时时的提醒他，他自己是软弱的，他需要主，他是属于主的，他是被主摸过的。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32篇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但是无论是用刺来磨我们，还是用恩典来安慰我们，只要是上帝的手，他就有安慰和磨损的力量。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刺，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Storgos、英文叫做 stake。 我们经常说是 What's at the stake、Burn at the stake、那是个火星柱，叫做 Burn at the stake。 所以 stake 是一个很粗大的这个一个蝎子，是钉在那里。以前的游牧民族，他们搭帐篷的时候，就是在帐篷的各个角上面就用很粗很大的蝎子钉进去，然后再大的风也吹不走帐篷的那一种的，叫做 Storgos， 是一个钉子，是一个刺。所以这种 Storgos 这种刺是把我们的人生的帐篷钉在那里，不让我们飘起来，不让我们高傲，使我们谦卑的、这样一种的压舱石。那么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到的刺啊，那么不同的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在讲他为福音所受的逼迫羞辱，或者他心灵的忧伤和痛苦，或者他信心的软弱，或者他身体的疾病。因为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肉身其实啊经常有病啊，患病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身上有刺，不管是指的是哪一种的情形，但是这个都是他的锥心之痛，这个是他让他不方便的地方。他觉得说没有这个更好，多次屡次祈求主，让主把他挪去，把这个刺挪去，但是主跟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上帝差派天使来建造，差派天使来建造我们，上帝也容许撒旦的差役来破碎我们。所以天使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上帝创造天使魔鬼都有他的用处啊，而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核心啊，中心。因为未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人救出去啊，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上帝破碎我们是为了要把恩典揉进去，上帝破碎我们的骄傲为了要进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和他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没有被刺对付过的人他的人生可能很平顺，就好像滑滑梯一样哧溜就下去了，或者他像一个球一样很好看，但是这些恩典的膏油就渗不进去的。而真正能够被恩典所触摸的，恩典揉进去揉得很深的，往往需要经过很多的对付。所以我们经常关注是外面的恩赐，我们关注世俗的成功，但是上帝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上帝直击我们的内心，他突入我们的内心，为了要让我们成为有他生命形象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恩典是一个手段，赐也同样是一个手段。我们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同是一根刺，在保罗身上的刺既可以被撒旦用来攻击保罗，也可以被神用来建造保罗，来去掉他的自高，在保罗的软弱中显出神的恩典和基督的能力。这在第九节，我们今天所读经文的第九节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刺的效果，我们身上也有刺，这些刺对我们的效果是攻击还是造就，就取决于我们内心对上帝旨意的认识和顺服。所以保罗是被上帝允许加在他身上的刺所磨损。那我们事实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刺，或者是你工作场合的刺，或者是你儿女的刺，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刺，或者是情感方面的刺，各种各样的刺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我们是生活在堕落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在接受磨塑，我们是 under construction。 就好像这个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Graham， 对不对？在他的在北卡的这个 Charlotte 那个地方有这个墓地，他的墓地这个一块碑上面，这个地面上的一块碑，在他的墓碑上面、一个字叫做这个 construction finished。他这原来是说 under construction be patient， 对不对？现在是 construction finished， 所以他被建造完了。但是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我们仍然在被建造的过程中间，被赐和恩典，赐和恩典。所以保罗这个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他对我说，指的是圣灵或者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的刺就好像这一块礁石凸出来，当恩典不够，海水不够的时候，那个刺就显出来。但是当海水涨上来，到恩典涨上来的时候，这个刺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生命中的刺，让我们时刻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恩典，让这些刺被淹没，被恩典所胜过。不但是保罗有刺，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耶稣身上也有刺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也是三次，保罗也是三次酒主，耶稣基督也是三次向父祷告说，求父把这杯撤去，但天父并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所以耶稣只好甚至在祷告中顺服说，愿你的旨意成全。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这样，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下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由此可见，苦难和刺对于今世的基督徒是难以避免的，是软弱、苦难和刺提醒我们的有限，免得我们自高，提醒我们需要恩典，提醒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提醒我们要依靠他，提醒我们要时常的祷告。所以天国的美丽，我们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这一群人，不仅仅是努力成圣而得到完全，当我们一转身看到恩典的背影，有可能是一瘸一拐的哦。我们经历了刺，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就可以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就好像约伯可以安慰我们今天的时代 所有受苦的人。但是约伯会被谁安慰？谁可以安慰约伯呢？其实耶稣基督可以安慰约伯，上帝可以安慰约伯，因为在约伯苦难的深渊里面，他遇见了上帝。有一位上帝是那一位比约伯更公义，但是受的苦更多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最后死了，然后复活了。所以约伯没有上帝公义，也没有上帝受的苦多啊，所以上帝啊，他在苦难的深渊里面遇见了上帝，所以。我们的圣灵耶稣的灵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是奇妙测试，是那一位真正的那一位保惠师，是那一位帮我们做心灵辅导，真正做心灵辅导的人，因为他经历过这些。也许我们的生命中都有困苦的时候回想我们的生命中都有，有的时候要这个在恨不得要找一个地方大喊大叫发泄那种内心愤懑的这样的时候，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的这个时候这样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我想我今天时间的缘故没有带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黑暗经历，分享生命中被魔术的这些的经历，我只讲一个，就是当年在 Boston 那边，在麻州那边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然后教会里面很多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大家之间有的时候意见态度会不一样里面，然后呢就会人一群蒙恩的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冲突，而我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年轻，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急这个就会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就会我在上学回来的路上，在高速公路上面我就把音乐开得很大，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人都听不见，所以在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在车里面大喊大叫来跟上帝祷告，大声的跟上帝祷告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最快的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牧会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去读经，带着一本圣经去深山老练苦修，而是什么？而是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你要开始带小组带教会，开始带弟兄姐妹带门徒，你就会生命成长。为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理解父母，是因为我们从做父母的时候开始说原来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是不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当你开始带门徒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明白圣灵的心意，然后你的生命就会非常大的长进。所以我们的深渊的这些经历可以帮助许多的人。后来我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候讲到这些深渊的经历，那讲完以后，有的时候牧师就会来找我说我这两天正在，我这几个星期正在经历很多的挣扎是你的这种经历让我里面受到很多的安慰然后我就跟他们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交流，非常好的交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都渴望能力和权柄希腊文跟英文的能力权柄是 dynamite 其实就是炸药，是不是？破坏性极强的炸药。而这个历史上有多少人被权力异化变得人不像人，在中国历史上24世你去看多少人为了权力父子反目兄弟相残，人人渴望，但还是人人渴望得到权力滥用权力。所以我们都欣赏这个 power 权柄，但是很少人欣赏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在软弱中来到人间，在软弱中来做成救恩， 在软弱中来拯救我们。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而不是骑着战马。我们在讲圣灵论的时候，圣灵似乎是非常的软弱，我们可以让他忧伤，可以消灭他的感动，但是圣灵是磨塑我们生命的最主要的力量，好像母亲一样的那种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磨塑我们。而真正能够造就人的，几乎都是那些愿意在爱中受伤的人，用自己的软弱的这些经历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卷撕开他心灵的世界，让这一群属灵的 teenager 青少年看到他内心的世界，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也看到上帝放在他身上的刺，不但安慰了哥林多教会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安慰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今天在软弱中，在痛苦中，在挣扎中，在瘟疫中，在失业中，在与可能家人同事的这种这个关系的受苦中间，忍耐中间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直到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上帝也加给我们赐，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知道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正是这些的软弱，正是这些的刺提醒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愿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的软弱和刺不成为我们信心的拦阻，不会戕害我们的生命，而是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忍耐，更加的来靠近主，直到刺在我们生命中存在，并不意味着上帝天父抛弃了我们，恰恰相反，是上帝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磨塑我们，正是他恩典同在的有一种印证。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我们看到当使徒保罗撕开他的胸襟，让我们看到他所受的这些艰难，尽管他全心的追随你的旨意，效法你的脚踪，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祭坛之上，然而仍然有很多的刺在他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属灵的事实，让我们受到激励，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的挺起来，再次来服侍你，再次在恩典的道路上奔跑，直到我们今天乃是存着盼望，尽管我们的生命，尽管这个时代是黑暗的，是破碎的，但是你已经得胜，唯有未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是完美的。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记，我们生活在破碎之中，我们也是在其中一同劳苦叹息，然而求你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软弱，用这一切我们所经历的去安慰这个时代，求你借着我们来救赎这个时代，借着我们把你的恩典揉碎渗入到这个时代的人心中去。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向你祈求仰望，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